陆西生相公欲业师，先作此圆相封成。你看佛法就是一圆呐、啊，圆明妙心呐、啊，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出这一个圆明妙心。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能到这儿。哎呀，这个仰山这时候应该还是唐朝呢，还是唐朝呢，这文人墨客都已经能够会做圆相了。诗开封于相下面书云，诗开封于相下面书云，不思而知，落第二头，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随风回，尾昼宫机与相似，资不重出啊。这是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宫见进入山，师乃门迎，宫才入门，便问三门俱开，从何门入？师曰从信门入。宫至法堂，又问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是如何？师以福字倒点三下，宫便设礼。又问，和尚还持戒否？师曰不持戒。曰还坐禅否？曰不坐禅。宫良久，师曰会吗？曰不会。师仰山曰，听老僧一诵。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眼察两三稳，碗亦在决头边。师却问：诚闻相公看经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盘经有云，不断烦恼而入涅盘。这句话实际上最典型的是维摩诘经，但是涅盘经上有没有这句话咱也不好，就是说可能是他就是他凭印象的。我看的前面的那个三分之一的涅盘经没有这个，也可能是他的这个凭印象这么说的。不断烦恼而入涅盘，得个安乐处。师竖起福字曰：只如这个作陌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师曰：入之一字不为相公。公便起去，学经教的，学经教的到这个地方也是大难。奈何哎呀，这个还是发心的问题，他自己就是到了这儿他就止足不前了，很正常。他又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大官，他还能够在佛教上有这样的，他自己觉得自己应该还是蛮有建树的，他也就是说很知足，也不是说要怎么怎么样的。他所以说他反正是那你怎么办呢？他就是这种的，就是有点像啥，我想到了就是那种的，就是经教上他懂一些的，但是他肯定不透彻的这一类的。反正是作为一个世间人也不错了，就这样的世间人他说佛法的时候至少不是太误会佛法。像现在的世间人说佛法就是说的就是说做善事儿，做好人，因果轮回，就是现在人对佛法的理解就已经到这儿，这就更低了。你看唐宋的时候的人，人家的那时候的主流对佛法的理解，那时候的主流对佛法的理解比咱们的现在学新中心的人对佛法的理解有的时候还更深呢、啊。我们先翻译一遍吧。陆西生相公他呢想要去拜见仰山，他就先给仰山做了一个信，就是这个信本来应该写我要去拜见你了啊，但是这个信呢他就是一个探路的，就像是一个探子先去探路一样，这个信里头就画了一个圆就给他了，啥也没说就画了一个圆，然后仰山呢就在这个圆下头给他写了几句话。你要是不思而知，不用思，咱们不是说佛法不可思议吗？对吧？你要是不用思就知道了，这个就落了，落第二头了。你要是知道了，思索而知道了，落第三头了。现在的人你看看落第三头的多，落第三头的都快成主流了。思而知之，落第三头，落第三首。然后呢写完了之后就封回了。后面的句号我括号里面我对，探干引草。这个后面的我想的是这个应该是说还有类似的人给他，然后呢仰山也曾经这么回复过，他就没有再录了。然后呢他回了这封信以后呢，就是这个陈锡生相公啊看了之后就进山来拜见师父，来拜见仰山。仰山呢还特别的恭敬啊，仰山出了门到门口迎接他呀，到门口迎接他。这个相公他可不客气呢，他就是可不客气，他入门了也不作礼，也不问候，也不就是以礼相拜。你看前面的那个还知道作礼，人家西天来的都知道作礼，他进门了就说三门俱开，从何门入啊？三个门都开，从何门入啊？仰山说从信门入。这句话就是客气话，三门俱开，从何门入啊？信愿行嘛，从信门入，从信门，这就是客气话，方便说从信门入。这个然后就说了，又到了法堂，这个相公又到了法堂，到了法堂上又问 不出魔界就入佛界是如何？不出魔界，不出魔界就入佛界。那个魔界跟佛界啊，它是一个呀，它这个不是两个呀，它是一个呀。你看看人家问的，不出魔界就出就入佛界是如何？这个仰山呢，用斧子倒着点点敲敲了三下，用斧子倒着敲了三下，然后相公就给他做了个礼。哎呀，就是相公一看啊，就是这个禅师嘛，大抵的这个味道他可能是知道的啊，可能是知道的，就是这，但是这倒点三下的这个意思，并不是就是让这个公气入，就是这公辨别出来，觉得哦，仰山确实有这个禅师的风范呢。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他便设礼，他便设礼，并不是代表着这个公到了这儿就彻悟了，不是这个。就是问了第二个问题，完了之后又问了，说就是仰山啊，您老还持戒不持戒啊？仰山说不持戒，然后还说您老还坐禅不坐？不持戒，那你坐禅不？也不坐禅。然后他就不知道该说啥了，他就不知道该说啥。就是如果持戒的话，就说说持戒的事啊；坐禅就说说功夫的事啊，觉受的事啊，什么什么的，对吧？他也不持戒，他就没法问关于戒上的东西了，他也不坐禅，他也没法问坐禅的功夫问题了，他就很尴尬，不知道该问啥了。然后他良久没说话，然后仰山说你还会吗？他说不会。然后仰山说就是有了一诵，滔滔不持戒，这个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六祖坛经法宝坛经里面的最后一首偈子，也有一个滔滔和悟悟、也有一个滔滔和悟悟，如果谁方便的话可以贴上来看看。滔滔不持戒，悟悟，对，悟悟腾腾啊，悟悟腾腾啊，滔滔不持戒，悟悟不坐禅，就是说的该就是滔滔不持戒，相续的就是该干啥的干啥的，就是不持戒，悟悟不坐禅，就这样，就这么样的，也不见坐禅，也不去坐禅，就是泡个茶，煮个茶，煮两三碗个茶，意在决头边儿。有的时候啊，刨刨地啊，就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啊，这个意在那个刨地的那个锄头边儿。就是有时候喝喝茶，有时候锄锄地啊。这个时候啊，自然有祖师意的流露。眼茶两三碗，意在决头边儿。眼茶两三碗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是在这个伴随着这个茶碗啊、挑啊之类的，伴随着这些，它就跟这个一直相连呢。西来意就跟这个相连呢。这些都流露出了西来意吧。不大方便，不是这样的。悟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浊。他说的是滔滔不持戒，悟不坐禅，眼茶两三碗，意在决斗边。你看着我在喝茶，你看着我在锄地，实际上啊，我不是喝茶，不能说是喝茶和锄地。这个祖师西来意啊，祖师西来意就怎么说，祖师西来意就在这茶碗边呢，就在这茶碗边。然后仰山就问了，听说你看经啊有一个误处是不是啊？他说对，我看那个涅槃经上曾经说过，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我在这个地方得一个入处。然后仰山就竖起了福字了，这个东西你怎么入啊？这个福字你怎么入啊？这些讲经教的人啊，他有个特点，他什么事儿他要讲道理，因为什么不入，怎么怎么样而不入。你比如说吧，佛要是佛从来没有开过口，他就说了，为什么说佛没有开过口呢？因为是法身无相。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佛开口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古佛已经说的，他自己并没有发明创造，所以他没有开过口，他总是会给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他这一解释就解释得到后来只记住后面的了，所以他说那佛没开过口就等于述而不作，他就会这样解释一下，念个文也不易。所以说他就是他猛，就是要说道理的话，他可能滔滔不绝的能说个道理，一说起福字来，就说这个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我通过这句话我就有所契入了。你给他拿一个灵力的东西，眼前的东西，正在用的眼巴前的东西，这个你怎么契入啊？因为他还有一个契入在，他有一个道理在，你问他这个怎么契入的东西，他来不及去联想道理啊，懵了。只入这个怎么入？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不是入字能够消得了的。他这句话我理解就是他都没入，入之一字不能，就这个东西啊，就不是用入字能够说得了的啦。这个福字怎么入啊？这个官就说了，这个东西啊，不是一个入字所能说得了的啦。那就是说的是，既然这个福字不是入字所能说得了的，那这个安乐处就是入字所能说得了的啦。你这个涅槃就是入字所能说得了的啦。 所以他也就是理论上的话有所那个有所理论上有所对于佛理来说的话有一点相应，有一点相应，入之一字也消不得。这福字怎么入啊？这个福字这个日可不是用一个入字就能说得了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这个入字就不是为你了，就不肯他的入处了，不肯他的入处他就走了。述而不作这个词儿，我对这个词儿非常有印象。当时的时候他的解释就是述而不作，不是说的是就是描述而不作，他的解释是什么解释，就是说的是尊重了古人的意思，自己没有创作，他解释了这个东西。古人的意思是述的还是不述的呀？嗯，幸亏我还是最近学过论语，我知道论语他主张的是周礼，周礼是说了他是但是梦幻空怀了吗？周礼说了他的东西，周礼是述啊还是作呀？周礼是述了古人的还是什么呀？是创作还是不创作呀？就是说的是用佛四十九年没有说法，就是说是述而不作，这个就是我要不然我是不吭声的，我是不会吭声的。杨子涵你也别高兴，我是不会吭声的。我的说到他是说他等同于述而不作，我看着我实在是别扭了。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入，他说他是看到了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仰山的意思就是说你并没有入涅槃啊，你看到这个地方得一个入处，仰山的意思就是你并没有一个入处，就是这个意思。看杨子涵幸灾乐祸的，你是听晕了，着在性上不放手吧？开心啥呀？没有没有，说的是关，没有说杨子涵的事儿。嗯，张师栋，你可以有你的理解啊，没关系啊，你认为他是在性上不放手都可以，这个东西我不就是说无意在说什么，你这样理解就这样理解吧，我也不打算说就是说他不是在性上不放手。我是认为他在理上不放手，所以说拿个福字他就傻了，这个福字这个事儿就不是理字能说得清的了。所以说他那个入涅槃，他只是得到一些道理上的消息，道理上的契入，就这么说吧，就是按照我们的说法来说，至少他不是自己的悟处，不是自己的悟处，说到就是好听点是不亲正，他就是不是自己的悟处，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就是没有明心见性吗？就等于没入门。嗯，下面的那个是庞居士的，公总要思维，他还有这个理在呀，他还有这个理在呀，他看了涅槃经有云不断烦恼而入涅槃，他有这个理在，就这么说吧，他有个入处，他就还没有入呢，他还有一个入处，哦，在这儿我有个入处，这都还没入呢。六门投入不是加针，什么入是加针呢？什么入是加针？问的话还能唬唬人儿，问的话就是来势汹汹，猛一看来势汹汹，仔细一探就不行了。像我们现在说的很多的都是这样的，相似即相似，是即不是。你刚开始一问他，他说的哎呀这个是空啊那个是胚啊，他能够说的好听，你再一探探你就知道他的心是啥样了。他说的那些话只是说给你听的，他自己说的话都没有入他自己的心。